普京宣布中国公民免签赴俄，中共出口管制升温，欧企加速供应链去风险化，中日钓鱼台再度对峙，东海局势紧张升级，中日紧张，高市早苗推动同沙地稀土合作，美国财政部调查明州诈骗案，税款已流向索马里恐怖组织，联合国议案2026年削减预算 15%， 裁员超过 18%， 德州调查舒烟涉嫌强迫劳动和销售不安全产品。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12月1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命令，正式准许中国公民以商务和旅游目的免签入境俄罗斯，最长可停留30日，政策将持续到明年9月14日。文件公布在俄政府网站，并强调部分身份包括记者和学生仍需申请签证。普京早在9月就透露方向，原因是北京先前以试点方式对持普通护照的俄罗斯公民提供免签入境，现在俄罗斯方面正式回应，亦被视为在俄乌战争后莫斯科加速向北京靠拢的又一证据。2022年2月，俄军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俄罗斯越来越依赖中国在经济和外交上的支撑。中国近期宣布扩大单方面签证，希望带动旅游业复苏，俄方此举亦被视为双方开放的延续。分析指出，这次免签将明显降低短期去俄罗斯的门槛，尤其对俄远东地区，例如库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和哈巴罗夫斯克，还有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城市可能率先受惠。航空公司和旅行平台亦预计增开航线和产品，以承接新的客量。在商务层面，免签将便利两国中小企业会展活动和短期交流，加快彼此合作效率。整体来看，这是一项实质性政策调整，直接反映出中俄关系在目前地缘政治环境下的持续加深。普京免签政策凸显中俄合作趋势，而在经济层面，北京出口管制同样推动欧洲企业重新布局，降低对单一供应来源的依赖。在北京收紧出口管制、地缘局势升温的背景下，欧洲企业正重新评估在中国的生产配备装置。中国欧盟商会近日在北京公布快速调查，指出超过70%受访企业的海外生产线依赖中国材料，其中32%计划改从其他地区采购，36%已在寻找新伙伴。商会认为单一来源的依赖在政策变动下风险快速放大。广东珠三角一名外资企业负责人周先生对大纪元表示，中美关系紧张，政策透明度下降，令外企不确定性增加。他指出，想购买被中共列为敏感的材料时，外企现在亦会被限制，政策变化太快是最大问题。欧盟商会主席艾斯克伦德表示，多间企业反映出口许可的审批时间往往比官方承诺的更长，导致生产排程被打乱，甚至短期停工。他强调，企业真正的困难不是管制本身，而是审批速度、文件要求和透明度不足。今年中共再次收紧稀土和磁体产品出口，引发欧洲制造业高度关注。稀土磁体是电动车和能源设备的核心材料，多间汽车供应链企业担心供应短缺，因为这样提前寻找代替来源。在江苏从事国际贸易的林先生说，上游供应商已经通知交期将因出口审批推迟，以前还能够在香港、马来西亚转运去欧洲，现在亦被海关挡住了。他提到，有企业试图转出稀土库存遭调查，罚款达几百万。外企最担心的是不知道货什么时候能够放行，令生产排程变得不可靠。 北京外经贸业界人士刘小姐亦表示，外企普遍认为出口审批好似挤牙膏，节奏不稳，要求的文件经常临时改变。多位分析人士指出，欧企已经转向去风险化，采取多元采购和分散生产，以降低对中国供应的依赖。这一趋势预计将持续，并可能重塑全球制造版图。节日礼物首选，九折优惠，限时一个月，从十一月二十一号至十二月二十一号，健康五二零推出年度最强优惠，宝气十八味送礼首选，落单输入折扣码八八八，立即享受专属惊喜。点解一定要宝气十八味？因为身体就好似一架车，外观几靓，配件再好，冇好嘅油、好嘅水，照样揸得唔顺。手脚冰冷，冇精神，容易攰，就是提醒你应该加油了。宝气十八味补的是你每日最需要的内在动力，气足了人先至有火气，血顺了人自然精神饱满。这份礼物不只是健康，还有心思，送给爸爸妈妈，等他们整日冬天都暖起来，送给伴侣，比任何昂贵礼物更贴心，送给自己，辛苦了成年，帮自己好好补一下。详情请登录健康520网站，网址是 healthcare520.com。 12月2日，中日海警船在钓鱼台附近再次对峙。日本海上保安厅指出，两艘中共海警船凌晨进入日本宣称的领海几小时之后离开。海上保安厅表示，中共船只驶向日本渔船并宣示主权，根本违反国际法，并持续监视这个海域活动。钓鱼台由日本实际控制，北京宣称主权。自高市涉及台湾言论后，中日船只第二次在这个海域发生冲突。上个月十六号，四艘中共海警船曾进入钓鱼台附近海域约一个半小时。分析指出，对峙可能加剧东海摩擦，误判或引发冲突风险增加。中共海警局发言人刘德军说，一艘日本渔船非法进入中国领海，中共海警对他采取必要管制，并警告驱离。高市早苗近期公开将台海危机和日本可能部署军队连结，表示若台海发生武力冲突，可视为威胁日本生存的重要事件。这个言论为日本在台海危机时行使集体自卫权提供法律依据。高市拒绝收回言论，强调日本政府将根据所有可获信息及实际情况，对威胁日本生存的事态作出全面判断。中日船只对峙凸显东海局势敏感，未来摩擦风险持续存在。中日钓鱼台对峙凸显东海紧张局势，而在经济和资源领域，日本亦开始寻求代替供应来源。十二月一号，高市早苗宣布将推动同沙地在稀土领域合作，以降低对中国供应依赖。十二月一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呼吁同沙地阿拉伯合作开发稀土矿产。他在未来投资倡议论坛上指出，过度依赖单一国家供应稀土等关键材料，已造成供应风险，并表示将加快日沙企业合作，促成志同道合国家间供应链合作。论坛由沙地公共投资基金 PIF 等机构支持，首次在东京举行。沙地拥有超过两万五千亿美元的矿产资源，包括稀土、磷酸盐和黄金。 PIF 总裁阿西尔·鲁迈扬指出，沙地可成为亚洲，特别是日本的可靠合作伙伴，并以运用人工智能和数据加快矿址勘探。稀土是制造激光导引武器、战机、导弹、 iPhone 和电动车的重要材料，而中国长期掌控全球稀土提炼。过去中共曾因为钓鱼台争端暂停对日本稀土出口。高市此举正值日中因台湾议题紧张，目的是维持基于法治的自由开放国际秩序。美国亦在加强同沙地合作。十一月十九号， 美国稀土公司 MP Materials 宣布，将同五角大楼及沙地国有矿业公司 Ma'aden 合作，在沙地建设稀土精炼厂，提炼重稀土和轻稀土氧化物，用于美日盟国的商业和国防制造业，以减少对中国稀土依赖。这一次日沙合作和美沙精炼厂同步，凸显全球供应链多元化趋势。12月1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宣布，正调查明尼苏达州一宗诈骗性非牟利组织案件，以此将纳税人资金转往索马里恐怖组织青年党。这个消息发表在川普取消明州索马里人暂缓驱逐保护措施后只是几日。川普曾经说明州是诈骗洗黑钱中心，批评民主党州长沃尔兹 Tim Walz 未能阻止犯罪。明州住屋稳定服务计划已在10月31日取消，原因是大规模诈骗。调查显示，部分资金原本应用于弱势居民，包括长者，不过被犯罪网络盗用。曾有案件涉及$25,000,000的联邦儿童营养计划诈骗，共47人被起诉。另一案件则涉及虚假医疗补助申请，涉案者收取未提供的服务费用。明州约有87,000名索马里裔居民，是全美索马里人口最多的州。共和党议员持续敦促联邦检察官追查诈骗行为。代理联邦检察官汤普森指出，这些案件层层加上，耗尽原本被需要者的资源，规模之大令人震惊。他强调，这类诈骗行为必须被制止。沃尔兹则呼吁不要一枝竹打一船人，表示州政府将同联邦合作彻查诈骗，但同时保护无辜索马里公民。这件案凸显州政府监管不足及纳税人资金流向的风险。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今日提出议案，计划削减2026年核心预算$5,770,000,000，裁减超过18%职位。核心预算将降至$32,380,000,000，涵盖政治、人道、财军、经济、社会事务及公共资源等任务。其他机构例如 WFP 和 UNICEF 则依赖会员国自愿捐款。古特雷斯指出，截至2024年底，联合国有$7,600,000,000欠款尚未收回，2025年应收$8,770,000,000亦未入账，总欠款达$158,600,000,000。他警告联合国的财务情况极为脆弱，欠款问题若不解决，财务挑战将持续。美国是联合国最大出资国，占核心预算22%。川普虽然说联合国潜力巨大，但批评他未达功能，要求削减美国出资规模。古特雷斯今年3月启动 UN80 改革小组，目的是提升效率和降低支出。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拥有独立预算，不过高层10月表示，因资金不足及美国出资未明，全球九项维持和平行动将裁减约1/4人员。这次议案显示，联合国在财务压力下正进一步调整人员和开支规模。德克萨斯州总检察长帕克斯顿对中国时尚巨头 Shein 展开正式调查，原因包括涉嫌使用强迫劳动、销售含有害物质的产品及违反德州消费者保护法。帕克斯顿办公室在2025年11月向 Shein 发出民事调查要求，索取新疆供应链资料、产品安全检测报告、同工同强迫劳动合规文件，以及德州消费者数据处理资讯。调查重点包括 Shein 是否透过新疆棉花或受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限制的供应链获取原材料。 2024至2025年间，多项检测显示，舒烟筒装化妆品和玩具含有超标的铅、镉、邻苯二甲酸酯等有害物质，涉嫌违反德克萨斯州欺骗性贸易行为法，以及在广告宣称可持续无害，但就无证据，并在德州用户不知情下向中国伺服器传输个人资料。帕克斯顿表示，舒烟利用不道德供应链压低价格，向德州家庭销售有毒产品，可能支持强迫劳动，我们将追究全部责任。舒烟回应说，已聘请第三方审计供应链，将全力配合调查。若调查成立，舒烟可能面临每项违规最高$10,000罚款，以及产品召回或永久禁止在德州销售。这件案为2025年美国州级对舒烟最大规模执法行动。之前加州和伊利诺伊州已经对他提起集体诉讼。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世界。财经世界每逢星期一至五会为你带来及时和综合的市场资讯，帮助你快速了解市场变化及投资动向。如果你觉得我们可以帮到你，请你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更欢迎你留言，感谢你的收看，再见。